好，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神学第二堂啊。我们这一堂呢会讲到创造神学。那在圣经里面，创造神学其实它的焦点还不在于说物质的世界，而是借着神的创造叫我们认识他的心意。好，借着创造之功彰显神是那位创造的主，而且指导人如何在他创造的世界里，那我们能够享受他的恩福，而且呢能够达到他造人他永远的旨意。那创造和救赎是息息相关的，创造是救赎的基础，救赎是创造的恢复。那讲到旧约神学，说到创造，那我们就要从整个旧约哈，其实都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地方，在像旧约的智慧文学，那他的神学呢主要是创造神学，比方说约伯记的28章、箴言的第8章、传道书的第24章，那这都是讲到创造奥秘的一些主要的经文。那在这些经文呢，我们从以色列的史诗中，我们也看见有许多的地方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他的创造的伟大。那这些作者呢，他们惊叹创造的奇妙是人所不能测透那样的丰富。那所以呢，这些智者他们认识到人所没有办法真的发现神创造的奥秘，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像诗篇，他特别就向神发出那个赞美。以色列的诗人特别颂赞神是他的子，颂赞神是他子民的神，他是创造的那位主宰。在以赛亚书45章第6节讲到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地方让我们来认识神是创造的那一位主。以赛亚呢，他讲到关乎神的创造和救赎，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他的这个宣告，作为创造的神，那在世界上呢，整个世界是维系在神他用公平和公义他建立这个世界，所以他对于整个世界到最后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所以我们讲到的创造后来它变成是旧造，但是在旧造的里面呢，我们认识到神从创造之中就已经显出他许多永远的心意，那最后要完成。在旧约里面也讲到新天新地，像以赛亚书65章17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66章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是怎么样在他面前长存。所以就让我们能够认识，那这个旧造是要过去的，但是神有一个心意，讲到那个新天新地。在这些观念呢，一直到了像在新约彼得后书第3章13节，照他所应许的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那到了圣经的最后了，启示录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创世纪我们说是整本圣经的，一般讲说像是秧田，就是说整本圣经可以说从创世里面你都可以找到它的发展，那整个的从开始一直到最后神心意的完成。那前面3章又是叫做秧田中的秧田，所以整个神的心意我们从创世纪的前面其实都可以看到整个它的发展，神的心意还有怎么样的完成。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神的创造。在创世纪1章1节就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那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整本圣经的第1章1节， 他第一个字其实是讲到神，好，这位神。那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一个创世纪一开始讲到起初，好，那另外一个我们都很熟悉叫做太初有道，那这是约翰福音。那你看英文的话呢，起初是 in the beginning， 好，就是说有一个定冠词，所以它表示说这是一个时间的开始。那太初有道呢，那太初它是用 in beginning， 就是说它并没有一个时间的起点，它讲到的是在创造之前，实际上是一个永远，因为讲到是神，所以没有一个时间的那个起点。那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神，所以呢就否定了无神论，所以这句话就否定了无神论。那第二个他讲到起初神创造，那这个有一点讲究了，那这个 Elohim 这个神的字呢，它是三数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三一神。那神既然他是用多数的，但是它的动词却又是单数的，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一个奥秘。比方说他讲到创造人的时候，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那或者下面又讲到照着他造男造女，所以有的时候是讲到我们是多数的，但是呢照着他又是一个单数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他否定了多神论，我们的神他不是多神的，但他却是三一神，那他的动词是用单数的。那起初神创造，他否定了以机缘思想为中心的宿命论，那他也否定了以永恒的改变为思想中心的进化论。那进化论就是讲到只要时间很长以后呢，那这些慢慢的他会变化哈，那但是在这一章第一节就讲到是神创造，然后我们也看见说他否定了宇宙和神同等的泛神论，那另外呢，他否定了以物质为永恒的唯物论，所以光是第一章第一节，那我们就看见今天世界上这么多不同的人，他们所好像都觉得说接受，或者说他们所相信的，那这些论事实上都被否定了，好，都被否定了。那比方说这些像今天呢，很多人觉得它是合乎科学的，所以他讲什么进化论啊。那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以前是很有名的科学家，得过很多次这个中国国家科学奖，他以前是教进化论的哈，因为他是非常这个人家所尊重的。那他到了美国后，他来后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后来人家跟他大概提到说，今天你如果发现在月球上有一个电脑，你会不会相信说这台电脑是经过很长时间，反正就是碰撞就跑出一台电脑来？他说不会啊，一定是有人放上去的，做了后放上去的啊。就突然之间他自己又开启了哈，开窍了一样哈，他就想说人是比那个电脑复杂太多了，那怎么人就是进化然后就碰撞就会出现了这些生命哈，出现了这些奇妙的，后来他自己就信主了。所以进化论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哈，那最主要的像他这个找不到叫做 missing link 哈，那今天从猴子变成人哈，但是呢就说像这些猿人啊应该比猴子还要能够生存的，反而猴子还在，对不对？但很多他们讲的那些事实上都找不到一些证据，那没有真的证据。好，那但是我们从第一句话其实就否定了这些，好，其实上不用去好像说他们到底怎么讲那是他们的事情哈。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 那起初是时间的开始，我们刚刚讲了哈。那太初呢，是在时间开始之前的那个永远。那讲到这个创造，事实上在创世纪里面，在圣经当中，旧约中呢，就有不同的字。那第一个起初神创造，那这个字巴拉呢，它是从无创造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从无中生有的一个创造，从无中生有的创造。那今天人有很多不同的理论，什么这个宇宙怎么来的，什么大爆炸，那从一个点然后就爆炸出来，那到底它是从哪里来的，就科学家他们这些理论都没法解释的，没法自圆其说的。那你问到底之后，他看到一些现象，可是他没有办法真正讲到这个根源，因为是无中生有的，这个是创造。那这个创造只有神他才能够做，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不是用原料来制作的。那另外一个字呢，叫做造作。造作就是已经有了原料，然后呢把它做出一个东西来。那木匠他能够做一张椅子，他不能创造一张椅子，他必须有这个木材做他的原料，然后他造作一张椅子。所以这个跟创造是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个字呢，是做成，像陶人泛土成型，就是像一个模型一样的，然后把他的这个土能够变成一个成型。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造。所以以赛亚书43:7，他讲到说，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创造有一个永远的心意，是为着他的荣耀，人被创造出来。那这个创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这个创造，就是无中变成有的这个创造。他说是我所做成的，做成的就是模范其形，然后呢所造作的就是用材料把它做出来的。好，那所以呢我们从这几个字里面其实可以认识到神制作我们那很多属灵方面的一些的讲究。所以一面他是创造我们的神，好，那另外一面呢，他是制作我们的神，那他又是模造我们，叫我们有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几个字都是在创造里面我们需要先来认识的。那在第二个我们看见他第二节呢，就开始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以赛亚书53:18，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所以神创造的时候，他并没有意思说要使这个地荒凉，所以这不是神创造的心意，那是要给人居住。他就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是空虚混沌，那很多他们在查考原文呢，那有一个字大概中文没有翻出来，它是地是变成荒凉旷废。所以空虚混沌或者可以翻作荒凉旷废，但是有一个字叫做变成，变成。所以也就是说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的第一章的第二节呢，那中间曾经有事情发生过，所以地是变成了空虚混沌。也就是说神原来创造的大地并不是荒凉旷废的，那后来变成荒凉旷废。那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到底中间间隔有多长的年日，那很多东西我们是不知道的。那因为从什么时候神创造，然后到整个变成空虚混沌，那空虚混沌之后又过了多久，那在这么长的一段年日当中呢，就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当中一定有一件事情 发生了哈。那从圣经里面看到应该是当初天使长啊，我们知道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他因着高傲，他带着一部分的天使在地上的活物背叛神，受到神的审判。然后呢，那这位天使长后来成了撒旦，那和这些邪灵巫鬼哈，我们知道他们被摔下去，所以在一个大的审判当中，那整个他们被摔到地上，然后呢，整个地我们就看见变成了荒凉旷废，那这是一个审判的结果啊，这不是讲到神原初的那一个创造。那我们常常被人家问哈，或者是说我们读到那这些科学家所告诉你地球的它到底它的这个年纪大概多少，有人讲多少亿年哈，反正就是说都是天文数字哈。然后呢讲到这些什么恐龙啊，讲到这些古生物这些，那他们的年代也是很长很长的哈。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呢，你说圣经记载从创造开始，亚当夏娃因为他们的年纪活了多少年活了多少岁，那都可以推算出来，不是他都很多有些都是记得很清楚的哈。所以算一算呢，到今天差不多也许人家讲说大概是6000年啊，大概是6000年但是这个差距很大很大，对不对？啊，多少万年上亿年，但是呢跟说6000年，那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啊，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所以呢人家看到这个差距有些就有不同理论哈，那有的 young earth 的 theory 哈，就年轻的地球，所以就讲到这些考古他们用的这些推算的方式啊什么不正确啊怎么样哈。但是呢就的科学角度来讲，那他们又很坚持哈，他们这个什么半衰期怎么样算出来的这些年代哈，其实也是有它很多的根据的哈，那远远反正超过6000年这个圣经所记载的哈。那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看见圣经其实他讲说原初的创造到了第二节呢，地是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当中有了一个变化。那所以呢原初有一个创造，那后来整个就被毁灭了。那所以今天科学家他们也讲说这些古生物他们被毁灭啊，就着他们怎么算来算去，可以算就是在一瞬间一样，好，以这么长的时间来看，好像就是一瞬间就整个就消失了一样。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先这样子来认识哈。那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原初的创造，然后经过了一个审判，经过了毁灭。后来呢我们在下面第三节开始，那事实上在这边所讲的我们通常讲的创造，那应该叫做复造，也就是说神重新的恢复他原先的创造，重新恢复他原先的创造。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从这些角度，其实就说今天很多疑问或者说跟科学上的这些冲突啊，那圣经里面它事实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的时候，其实让我们里面就知道神的话它讲到原先的创造，它跟后面讲到很多我们下面要看哈，原本我们讲说那些好像是创造，但是呢事实上那些他用的字不是从无变有的，他讲到的是一个恢复的一个再一次的复造。所以讲到神的复造，第一个呢分别光暗，他分别上下，分别水和地。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不只是住在光明中的神，而且它就是光，在它毫无黑暗。那我们从物质的或者是我们来认识创世纪它所讲到的很多这些内容，然后我们可以把它 引申，或者是说让我们摸着一点，其实讲到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蒙的恩典，然后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创造的神。圣经里面很多的观点，他讲到这个把它分开来，或者讲到各从其类，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就知道在神创造的里面，那他有他永远的心意。所以光和暗他是要把它分开的，那神在他里面是毫无黑暗的。那我们知道黑暗如果是象征罪恶，还有一切和神相对的，那必须和光是能够分开来的。那神说诸水之上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神能够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那他说这是怎么成就的呢？是根据神说，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那出于神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那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来。所以你就看见说，并不是说原本就没有这个地，只是没有露出来。所以在这里呢，它使水聚在一处，是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的是好的。那神使淹没在深水底下的地露出来，好像生命得以生长。那在这些呢，我们知道神都是预备他最重要的，他要创造人，所以预备了地，那为的是后面呢有很多事情可以在这里发生。在诗篇104篇第八节，诸山身上，诸谷城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那所以有一首诗歌讲到软沙作为这个大海的边界一样，哈，所以风浪你看有的时候很大，但是呢最后还是限定在一个范围的里面，那只是让地能够出来。那第二个讲到地长出青草，讲出菜蔬，讲出树木，哈，啊，地它原文的字根呢讲到破碎，特别说我们的心田被圣灵耕犁做工的结果，刚硬的土呢被翻松软化，是以生长的土壤显出一片青绿，长出生命来。那在下面讲到结果子的菜蔬，是要结出许多的籽粒，它不是只是菜蔬，它是结种子的菜蔬，那结果子的树木。所以你看见他讲到这个创造，那特别就特别讲到这几个点，有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那它有属灵的意义，那这生命在人身上会结出他生命的果子来，叫神能够得着荣耀。第三个我们讲到天上有光体，所以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讲到说，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邪行奇事不可申数。所以我们很稀奇，有人讲说约伯记是圣经当中很可能是最早的一本书，最早写的一本书。那他就讲到说北斗啊、参星啊、卯星啊、南方的密宫啊等等的，那就认识到这位创造的神，他铺张苍天，他步行在海浪上。神说天上要有光体，那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天上要有光体。那这个天，我们讲到这个应该是讲到这个宇宙天，那但是呢今天保罗他也曾经讲到三层天，所以讲到一个空气天、宇宙天，那还有一个三层天。那今天我们也知道什么叫做属天，那跟属地这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 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那大的我们知道像是太阳，小的管夜是月亮。那特别日头太阳是预表着基督，月亮预表着教会，那星星呢成着圣徒，常常用星来作为这个预表，这星和那星，那这个光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也看见说在这边呢，神所创造天上有各种的光体。然后第四个讲到滋生有生命的物，水要多说滋生有生命的物，神造出大鱼，水中滋生各样的生命的物，等等哈，又有雀鸟在其上，那把各样的活物，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啊，神创造的这所有的一切哈，我们知道各从其类，它的意思呢，让我们知道不是从进化来的，不是从进化来的，是神所创造的，他创造的时候就是各从其类的，所以不是从这个然后慢慢慢慢变成另外一个东西。那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创造，我们知道最中心神的一个旨意呢是创造人，人，所以神创造了这么多，预备好了是让人能够在其中能够来居住，人能够来管理。那所以整个创造我们需要认识，不只是物质的创造，它在每一件事上有属灵的意义，有属灵的讲究。那我们这个点呢就开始看神创造人，创世纪一章第26节27节，这很重要哈。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边讲到是我们，那我们说独一的真神对不对，那他怎么会用我们是多数的哈？那不只是多数，那希伯来文呢有一个叫做三数，所以在英文我们讲说要不然就单数，要不然就是复数哈，就是多数的。但是希伯来文呢它有一个叫做三数，就是这边它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造人的一个呢，我们看见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要像神。那第二个呢是讲到管理，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这两个方面呢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它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一方面是能够像神，那像神的形象，像神的样式，一个是讲到里面的相像，一个讲到外面的相像。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管理，管理。那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位更年轻的弟兄啊，那他来问我一个问题，那他说梁哥啊，为什么神要创造人？那天我就是用创世纪第一章26节，我就跟他讲，神造人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叫我们能够像神，然后呢他要我们能够管理，好，就是与神一同掌权的意思啊。我讲完创世纪，结果就连到启示录哈，我说整本圣经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心意哈。然后启示录你看见有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呢，去参加婚宴的需要有礼服，那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洗的衣哈。那事实上就讲到我们的生命要像主，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然后我们有这个细麻衣。所以细麻衣不是讲到这个基督是我们的义，那个金绣的衣哈，是让我们能够得救，但是并不能带我们进到这个羔羊的婚宴，因为他讲到是所行的，好，是在于你的行为的。好，然后呢讲到说千年的国度对不对，能够与神一同的掌权，一同的作王，这就是管理嘛。 哇，我讲的觉得说很有道理，对不对？啊，结果那个小弟兄呢，他说我觉得神盼望得着同伴，他说神盼望得着同伴。哦，那天他这么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哈，你看这过这么多年了，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哈。的确，一面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心意，但是神的心意，这里讲到神他怎么样得着人，他的创造人是怎么样的，最后他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能够和他一同掌权。那但是最根本的，你知道神要得着同伴，得着人能够来分享他所有的丰富。神就是爱，他的爱要有一个施爱的对象。所以今天神他爱我们，对不对？我们说神爱世人，那今天因为他创造了人，他得着了一个施爱的对象，他可以爱我们。我们说神是一切的丰富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掉，要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也就是说他所有的丰富他要赐给我们，叫我们能够一同有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同伴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所以他称我们是他的朋友，那他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啊。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那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看见在锡安山有144,000人和羔羊在一起，那他们是羔羊的同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好，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创造啊，所以他一面呢是创造，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那第二方面要他们管理，神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神创造了前面六天半，好，那最后六天的后半段呢是创造了人，神把所有的工作造完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就讲到创造，对不对？好像把整个过程都讲完了。那所以呢，讲到说表明人在受造中的地位。然后第二章你看见他又讲到创造，那他主要的重点呢是说到人的来源，以表明人与神的关系。所以从这个点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一段呢刚刚讲完了第一章，然后讲到人的创造，然后我们从第二章里面主要就来看人的受造。好，那他整个的来历啊，在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他意思是说在耶和华神复造地和天的日子，所以这一段他讲到的来历呢，所以在整个的创造我们就看见哈，原初的过去了，那在后面呢其实是神的复造。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这是表明虽然地是神复造的中心，但是在当时呢还没有生命长出来。那下面第五节讲到说，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特别我们在这些很多这个属灵的认识哈，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它需要圣灵像雨一样浇灌滋润这个地，然后才能够长出生命出来。也没有人耕地，就那时候还没有人与神同工哈。那雾气上腾，滋润遍地，所以在出于地本身的东西并没有天上的东西来滋润。好，那我们再看见神造人呢，作为盛装神生命的器皿。所以神用什么来造人呢？他是用尘土 在用尘土。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用尘土造人。那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种花种草种树哈，是种在什么地方里面呢？种在土里面。所以土是非常特别的哈，你说黄金非常的珍贵，钻石更是珍贵，但是你不能把东西种在黄金里面，不能种在钻石里面，所以它非常珍贵，但是呢它不能长出生命的哈。所以我们要种树种在土的里面。所以神用尘土来造人，因为他能够将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长出来，能够成长。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那在这边原文呢，可以讲到将生命之气吹到人的里面。神是灵，当神把那个气吹到人的里面的时候，他讲到人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那其他原来的意思呢，叫做 living soul， 就是一个活的魂，活的魂。所以当然我们也知道说，在今天呢有很多不同的争论，所谓二元论三元论，那但是我们基本上看见圣经其实有很多的地方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有一个身体，所以他说用泥土造人，我们有一个身体，对不对？然后当他吹气在人的里面的时候，成了一个活的魂。那特别讲到说，那人里面呢还有灵，是能够跟神来沟通的哈。那所以呢，我们有灵有魂也有身体。你说人跟动物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哈？人跟动物那差别当然是非常非常大。有人讲说大象很聪明，它可以记忆力记非常不错哈。有人说这个鲸这个海里面的这些鲸鱼啊，也很聪明，很有智慧的。那我们也看过一些这个什么杀人鲸的表演哈。那您就是猴子、猩猩，他们也很聪明，对不对？那但是有一个跟人的不同，人再没有受过教育，吃人族这个土著，他们会找一个东西去拜。但是任何的动物你说它再聪明，它不会找一个什么来拜，因为里面有一个不同。人会想要寻找神，因为那是灵想要去寻找神。那在动物呢，它们有魂，但是它没有灵。那人是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那人被安置是在伊甸园的里面。那我们知道神的创造，人是一个最中心的、最重要的，是为着人，为着他的荣耀，他创造了人。好，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把他人呢安置在伊甸园的里面，然后园中有两棵树，好，那一棵呢是有叫做生命树，那另外一棵呢叫做善恶知识树。那这个善恶知识树我们知道是分别善恶的这个知识树。好，这两棵树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们，园子当中所有的他们可以吃，但是呢唯独中间的这一棵分别善恶知识树呢，它是不能吃的。那在这个点上，神告诉他们，你们吃的日子会怎么样？必定死，必定死。那但是后来我们真的也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都吃了这棵树，对不对？那他们好像也没有就死掉了，他们又活了很长的年日哈。那但是他们的灵死了，这个灵呢特别就讲到与神的那个交通，那个直觉，那个部分呢好像失去了。那他们的身体最后也死了，最后也死了。那死就因此临到众人。那最后人如果不悔改呢，还要遭受第二次的死。很多人就会讲说，他们就是一个 不听命令嘛，好，他们就是吃了这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好像神惩罚他们应该也就够了。那为什么到一直到新约哈，我们就看见罪是因着一人就入了世界，然后呢，这个罪就一直我们变成组织成为这个罪人。我们不是犯罪才是罪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那怎么这么严重？那所以呢，有人就做一个比喻哈，一个爸爸他买了一瓶这个老鼠药，这个毒药，那他回来就告诉这个儿子说，这是老鼠药，这是毒药，千万不能吃。然后就把它放在柜的顶上哈，让他比较拿不到的地方。那但是当这个父亲不在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就很好奇，他想说这父亲说不能吃，肯说不定是什么好吃的哈，就说他就想尽了办法，然后爬到柜顶上，最后把它拿下来，最后把它吃了。吃下去以后，这个父亲回来，你说父亲当然生气，是不是应该要刑罚他呢？应该要刑罚他，你不听话，对不对？那但是现在听不听话已经变成不是最重要的了。你不听话，但是问题是毒药吃进去了，要怎么办？所以已经超过只是刑罚的问题了，而是说今天毒药吃进去了。那今天他们把撒旦的生命接进来了，好，所以罪就因着他们的义人呢，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一直我们说，我们都变成是组织成为罪人哈。那当然这些当然后面就讲到神的救赎啊，所以这些就非常的丰富了哈。那我们就今天呢，只能很简单的讲，当神要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你看神还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好，在当时。其实并没有什么杀生吃这个这动物，还没有这些事还没发生的，好，但是神你看特别就用皮子，那皮子呢就讲到需要经过杀生流血，所以在创世纪就很早以前他就已经在那里预示神必须要借着他的儿子舍命流血来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神这么爱他们，打发他们离开伊甸园，但是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这个预示哈。我们看见神在创造的时候，他一直讲说所造的甚好，这是好的，甚好的哈。那但是唯有一件事情他讲到不好，就是在第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他要为亚当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亚当那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非常有能力的，所有的动物啊，他是最伟大的动物学家，最伟大的植物学家，你看他能够为多少这些动物植物来命名，那他一直在找，但是呢都找不到能够与他相配的。所以我们就看见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啊，他怎么样叫那些名字呢？那我们就看见他把这些走兽啊都起了名字，那他找不到能够与他相配的，但是神为他要造一个配偶。所以讲到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那这里亚当的沉睡就预表基督的死。然后呢，他下面说取下他的一个肋骨。那我们知道骨头在圣经里面特别是预表着复活，预表着复活。所以从他的死和复活取出他的肋骨，讲到他从死里面他复活的生命。然后呢造了一个女人，那这个女人呢叫做夏娃。所以你看见夏娃所有的来源是从亚当出来的，也就是说夏娃是预表着教会，所有教会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那才能成为教会。 所以这些预表其实都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的预表。那他到新约很多时候他都会引用到创世纪，然后讲到说这就是神他永远的心意，他把他造了夏娃以后领到那人跟前，神使教会要归给基督。然后呢下面讲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边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那我们上个礼拜读到这个灵后十二章，讲到保罗讲他身上的那一根刺，那 有一对弟兄姐妹呢，他们就开玩笑了，他讲到他是我骨中的骨肉的肉，讲到说他的弟兄那个姊妹说他是我的骨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没有开玩笑的话。不过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一直到你看保罗到了使徒行到了以弗所书啊，你看他就讲到夫妻的那个奥秘，丈夫与妻子，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他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对不对？他在外面你看见他讲到丈夫和妻子，但他说他讲的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他指的是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他引用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引用创世纪。所以我们今天读创世纪，我们读到神的创造，那我们看见在外面来讲他创造了亚当，创造了夏娃，那他创造了诸世界。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你就可以看见，那这些属灵的意义，属灵的讲究啊，是保罗他就直接的引用创世纪的话，讲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在创世纪他没有这么明显，因为他还没有讲到教会，对不对？好，但是当保罗他提出来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是指着一个极大的奥秘，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那在刚刚我们读过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凡称呼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是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使得神他是我们的丈夫。那今天我们说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要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他最后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那个羔羊婚娶那样一个大的婚宴，然后我们今天羡慕我们能够在羔羊婚宴的里面，我们是羔羊的同伴，那最后呢我们是羔羊的妻。那最后我们看见整个基督与教会的那个合一，那个一好，整个的创造是非常大的一个奥秘。我们讲到创造神学，那特别是整个旧约神学当中，从创世纪开始，在整个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那无论是摩西五经的，那无论是在这个智慧书的，无论是先知书里面，那都有讲到创造的奥秘。那盼望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明白来进入。好，我们一起有一些的祷告，我们请东坤弟兄带我们做祷告。